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季度。那么这一个季度呢，我们要来学习约翰福音这一本书。约翰福音不同于前面的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对耶稣生平的记载都是极为的相似，所以因此呢被称为共观福音书，而约翰福音对耶稣生平的记载却大不相同。约翰福音更倾向于耶稣是神的儿子，正如约翰福音第20章第31节，约翰告诉我们，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在这节经文当中，约翰呢就道出了他福音书的主题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乃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福音对耶稣生平的记载和前面的三本福音书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季度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要来学习约翰福音这一本书，也愿上帝赐圣灵充满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进入真理，使我们可以认识上帝的儿子，并且因为认识他就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共谈到了七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二章所记载的耶稣在约拿所行的神迹，使水变为酒。第二个神迹是约翰福音第四章所记载的，同样还是在迦拿，耶稣医治了加百农大臣的儿子。第三个神迹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耶稣医治了在毕士大池边患了38年的瘫子。第四个神迹是耶稣使5000人吃饱，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那么第五个神迹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同样也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六个神迹是记载于约翰福音的第九章，耶稣治好了生来是瞎眼的人。那么最后一个神迹，第七个神迹是耶稣使死了4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11章。所以这七个神迹都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到第11章里面。那么约翰为什么要记这些神迹呢？约翰记这些神迹的目的乃是告诉我们，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到第11章，约翰呢，他以耶稣所行的神迹以及耶稣所传的道来证明他的身份乃是神的儿子。那么另外七个神迹，我们知道七也是完全数，七是完全数就代表着耶稣的完全，因为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从约翰福音的第12章一直到后面的第19章都是记载着耶稣的受难周，是讲述到耶稣在最后那一周他的教训以及他的受难。那么同样的，耶稣的受难也同样证明了他就是弥赛亚，他是我们的救主，为我们被杀献祭。那么约翰福音的最后两章，约翰福音的20章和21章是记载到耶稣的复活，这是约翰福音使徒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约翰见证了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学课的第一课，第一课的主题是指明道路的神迹。那么在学习之前，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要感谢主你带领我们的学习平安。我们上一个季度我们学到了马可福音，我们这一个季度我们要学习约翰福音，感谢主将你的话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有这样的学习的机会。我们也祈求主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悟性，能够进入真理，有圣灵的引导，可以明白主的话，也赐给我们有谦卑的心，赐给我们有受教的心，赐给我们有饥渴慕义爱慕真理的心，让我们能够将主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学习了约翰福音，就让我们知道主你是上帝的儿子， 让我们深深的相信，主啊，你是上帝的儿子，让我们因信你耶稣基督，就能够得到那永远不能朽坏的生命。感谢主，赞美主的恩典。我们就把我们这一课的学习完完全全的交在恩主的手中，愿主保守，愿主赐福和带领。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学课的第一课主题是指明道路的神迹，那么学课的第二课是显示神性的神迹，直到学课的第三课才讲述约翰福音的背景故事，就是序言。所以透过学课的目录，我们就能够看到前面的两课，无论是指明道路的神迹还是显示神性的神迹，都是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都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乃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救主。所以在学课的第一课里面，他谈到了前三个神迹，那么在学课的第二课里面，他谈到了后面的三个神迹。所以在学课的第一课和第二课，他一共谈到了六个神迹，但是学课他没有谈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一个神迹。所以在学课的前面两课，他一共谈到了六个神迹，那么第一课谈到三个神迹，第二课也谈到了后面的这三个神迹。那么第一课他所谈到的是指明道路的神迹，第二课所谈的是显示神性的神迹。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学习第一课指明道路的神迹。那为什么叫做指明道路呢？这一个道路是指着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耶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就是道路。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只有透过耶稣，我们才能够得救。只有耶稣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才能够到天国，到父的面前。所以神迹就显明了耶稣基督乃是通往天国的唯一的道路，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正如使徒行传的第4章12节里面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就显明了他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他乃是神子，他从天而降，奉父的差遣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借着耶稣就能够得救。正如学课的存心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来读存心节，在约翰福音第20章30到31节，经上记着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存心节就显明了约翰福音的主题，乃是让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因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乃是约翰福音的主题。那么约翰告诉我们，耶稣另外还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呢，他并没有记上。他所记的这七个神迹，乃是要告诉我们，耶稣乃是基督，乃是神的儿子。所以神迹显明耶稣乃是道路。那么第一课我们要分享指明道路的神迹。这一课我们会谈到三个神迹，分别在约翰福音的第2章迦拿的婚宴变水为酒，以及约翰福音的第4章，同样也是在迦拿，耶稣医治加百农大臣的儿子。第3个神迹是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耶稣医治毕士大池边瘫痪了38年的瘫子。那么这一课呢，我们会谈到这三个神迹。那么首先我们来看星期日的部分，迦拿的婚宴。圣经在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11节。那么还是和以前一样，圣经内容我们就不在这个线上面读了，我们可以在私下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去阅读。在约翰福音的第2章第11节里面告诉我们，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所以耶稣所行的这一件神迹呢，对他的门徒来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门徒跟从耶稣之后，他们还没有见过耶稣行任何的神迹，那么这个是第一次，因此这一个神迹呢，就坚定了门徒对耶稣弥赛亚身份的信心。那么在学课里面谈到了摩西，摩西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他带领着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那么上帝也借着摩西的手施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么在申命记的第18章第15节里面，摩西就预言道，在将来上帝要在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都知道这一位先知就是弥赛亚。所以摩西怎样行了很多的神迹和奇事，那么同样的，耶稣也要以大能的神迹和奇事来证明他弥赛亚的身份。摩西怎样带领着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那么同样的，耶稣基督也要拯救他的百姓出离罪恶。所以耶稣在迦拿的婚宴上所行的这第一个神迹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不但对于门徒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对于整个以色列百姓，对于我们来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乃是上帝与他同在的证明，是能够彰显出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么学课里面也谈到了，摩西曾经使尼罗河的水变成血，那么耶稣呢，却使水变成了酒，所以这也是一个像摩西的证据。那么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六节里面，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所以这六口石缸就显示着犹太人他们洁净的规矩。那么耶稣呢，就吩咐人把这六口石缸都装满了水，并且把水变成了酒，所以这种改变就代表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洁净，就是耶稣他使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能够得以洁净，如同水变成酒那样的把我们也洁净了。那么这一个水是代表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洗礼，这一个酒呢是代表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必须要借着洗礼使我们得以重生，我们也必须要在耶稣的宝血里面洗洁干净。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使水变成酒，那么耶稣的最后的晚餐啊，一个是第一个的神迹，那么另外一个是最后的晚餐。所以在最后的晚餐上，耶稣同样也举起杯，那么这一个杯呢是没有发过酵的葡萄汁。所以第一次的神迹和最后的晚餐呢，它能够前后呼应，首尾相连，所以这乃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因为耶稣行这一个神迹的时候呢，是他的母亲玛利亚让他行的，但是耶稣却对他的母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在迦拿的婚宴上，耶稣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而在最后的晚餐上，那么他的时候呢已经到了，因为那是最后的晚餐，他即将，也就是当天的晚上，他就要为我们的缘故被捕，第二天被钉十字架。所以耶稣变水为酒的这一个神迹啊，它有着非常美好的属灵含义。那么另外呢，我们再讲一讲耶稣用水所变的酒，这一个酒是指着怎样的酒呢？是没有发过酵的新鲜的葡萄汁，还是已经发过酵的这个带有酒精的浓酒呢？很多人他们以此作为喝酒的理由和借口，他们说耶稣也变水为酒，耶稣也给人酒喝。所以很多基督徒呢，他们就以此为借口作为他们喝酒的借口。但是我们却看到在圣经原文，就是希伯来原文当中，这一个酒这一个字呢，它可以指着没有发过酵的葡萄汁，它也可以指着发过酵的带有酒精的浓酒。所以我们要正确的来理解圣经的含义。 其实刚才我们也已经谈到，就是在第一个神迹耶稣变水为酒，那么在最后的晚餐，耶稣同样也和门徒喝了这一个杯，那么这一个杯就是酒，也就是新酒。什么是新酒呢？新酒就是没有发过酵的，刚刚压榨出来的新鲜的葡萄汁，被称为是新酒。那么透过查考圣经，我们就知道整本圣经它都提倡我们可以喝新酒。在以赛亚书65章第8节里面告诉我们，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这里面就谈到了新酒，新酒里面有福，福在其中。那么另外在撒加利亚书第9章的第17节，这里面告诉我们，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所以呢，我们透过查考圣经，我们就知道圣经它是赞成我们饮用这个新酒的，并且新酒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的有好处。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所喝的这个酒，所碰的这个杯，就是新鲜的葡萄汁。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所喝的是新鲜的葡萄汁呢？因为这一个圣经是有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26章29节，这里面耶稣告诉我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所以在此呢，耶稣讲的就非常清楚，他说从今以后啊，我不再同你们喝这葡萄汁。所以可见呢，最后的晚餐耶稣和门徒他们喝的乃是新鲜的葡萄汁，也被称为是新酒。所以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变水为酒，以及他最后的晚餐所饮的这个酒，都是一样的酒，都是新鲜的葡萄汁，被犹太人称为是新酒。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整本圣经它都禁止我们喝浓酒，就是发过酵的带有酒精的这一个浓酒，圣经是禁止我们喝的。在箴言书第20章第1节里面告诉我们，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所以圣经它是禁止我们喝酒，它告诉了我们酒精的危害，这个发过酵的酒它都是带有酒精的，酒精是能够危害我们的身体，危害我们的大脑，危害我们的神经。所以圣经的原则乃是我们不要喝酒，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的第3章16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乃是圣灵的殿，若有人毁坏这殿，上帝必要毁坏那人。既然带有酒精的这一个浓酒，它能够毁坏我们的身体，毁坏我们的神经，那么毁坏身体就是毁坏圣灵的殿。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圣经前后的一贯的教导我们的原则，我们就知道圣经它不允许我们喝浓酒，但是它提倡我们喝新酒。另外在哈巴谷书第2章15节里面告诉我们，将酒啊递给邻居喝的人有祸了。那么耶稣他自己也不喝发过酵的酒。在马可福音第15章23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兵丁他们拿末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这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兵丁呢就拿酒给耶稣喝。那为什么拿酒给耶稣喝呢？因为这一个酒能够麻痹神经，因此就能够减轻痛苦。但是耶稣却不肯喝，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这个酒能够麻痹神经，这是拯救人类的最后的时刻，如果他的神志不清，他的神经被这个酒所麻痹了，这一个导致昏沉，神志不清的话呢，他就很容易就犯罪。所以耶稣不给撒旦有任何的机会，他不愿意降低他的敏感度，他要时刻保持警醒，时刻保持清醒，免得给仇敌呢留下了试探他的机会。所以耶稣他不喝这一个酒， 那么不但在十字架上他不喝这一个酒，那么在任何的时刻他自己都不喝这一个酒，因为他如果喝了这一个酒，就很容易给魔鬼啊试探他并且得胜他的这个机会。那么同样的，耶稣也不可能把这一个酒呢给别人喝，因为他自己不喝，怎么可能给别人喝呢？那么今天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他们愿意去喝这一个发过酵的带有酒精的酒呢？那么一个呢，是因为有些人他们并不明白这个真理，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因为有些人他们就算明白了，他们也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们的心刚硬，他们放纵自己口腹的欲望，却毫不顾惜自己身体的健康。但是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真儿女，那么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也应该保持我们神经的意识的清醒，不让酒精来麻痹我们的神经，不要给魔鬼仇敌留下任何的试探我们的机会。好，这个是星期日的部分，那么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一的部分，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个神迹。那么这第二个神迹同样也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46节告诉我们的，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那么54节里面告诉我们，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那么这第二件神迹也是非常的奇妙，它也同样证明了耶稣弥赛亚的身份。因为在加百农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呢生了病，所以于是这一个大臣就来到了迦拿去寻求耶稣的医治。但是耶稣却责备了他的不信，耶稣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他并没有认识到耶稣是谁，他以为耶稣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先知或者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并没有意识到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弥赛亚。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就不相信我是谁，就是说他们不认识他是谁，也不相信他是谁。但是耶稣还是医治了他的儿子，甚至耶稣都没有跟他下去，没有跟他一起来到他的家里面，只是在原地说了一声，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么这一个人呢，这一位大臣啊，他也相信耶稣的话，于是呢就回去了。但是他第二天才回到家里面，那么他还没有到家之前，他的仆人就来迎着他，对他说，你的儿子已经好了。然后这一位大臣就问他是什么时候好的，然后这一位仆人就说，是昨日未时日就退了。那么这个未时啊，就是下午的一点钟，正是耶稣给他说你儿子活了的那一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多么有力的神迹，多么有力的证明，因为耶稣都没有跟他一起去看他的儿子，只在原地说了一声，你的儿子活了。那么他的儿子就在自己家里面真的好了。所以圣经记载，这一位大臣和全家人都信了耶稣。这是耶稣在迦拿所行的第二件神迹，也证明了他弥赛亚的身份。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耶稣责备他的话，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所以他们，所以耶稣责备他们，他们把他们的信心，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神迹奇事上，这是耶稣所担心的。那么什么是神迹呢？神迹就是超自然现象，那么一切的超自然现象都可以被称为是神迹。所以不但出于上帝的先知会行神迹，那么同样的仇敌魔鬼撒旦他的假先知也同样会行神迹。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神迹上，那么我们很容易就会被欺骗。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上帝的话语，建立在圣经之上，而不是建立在 神迹奇事上。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这是马太福音的24章第24节。所以在末后的时代会有假基督假先知的兴起，他们要显大神迹大奇事。在启示录的13章第13节里面告诉我们，甚至叫火从天降在地上，正如以利亚所做的。所以在末后的时代呢，假先知他们要行神迹，甚至把火降在地上，从天降在地上，好像以利亚在古时在加密山顶上所做的一样。所以它就具有着很大的欺骗性。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神迹上，而是要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所以今天我们在审视这一个神迹、异梦和异象之前，我们都要以上帝的话为标准来衡量这些神迹、异梦和异象。我们要看一看这些异梦、异象和梦兆啊，是否符合圣经的标准。这是星期一的部分，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个神迹。那么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二的部分，第四大池边的神迹。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在第四大有一个池子。那么这一个池子呢，据说啊有医治疾病的能力。据说天使会按时搅动池水，当池水动的时候，那么谁先下去，那么谁的病呢就能够完全得医治。那么有一个瘫子，这个瘫子瘫痪了38年，他也想要下去得医治，可是他是一个瘫子，他跑不过人家，所以总有人比他先下去。那么耶稣看见他，来到他的身边，但是这一位瘫子却不知道耶稣是谁。上帝的儿子站在他的身边，他却没有向耶稣寻求帮助，反而一心想着往池子里面跳。所以能够使他立刻得医治的人就在眼前，可是呢，他却不认识。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明明上帝就在我们的身边，他能够帮助我们，可是呢，我们却向人寻求帮助。那么另外，这一个瘫子，他之所以瘫痪了38年，那是因为他自己的生活的不健康所导致的。那么他的这一种不健康的生活，耶稣称之为罪。的确，毁坏身体，的确是一种罪。所以因着他的放纵肉体，放纵他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了他的这一种瘫痪了38年的痛苦。那么耶稣使他得以痊愈，那么耶稣使他得以痊愈呀、啊，那么同样也表示着耶稣能够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因为耶稣有能力医治他的疾病，同样也标志着耶稣有权柄赦免他的罪孽。所以耶稣比这一个第四大池子的水更具有医治的能力，更具有洁净的能力，更具有复原的能力。那么另外，预言之灵也告诉我们，耶稣并没有让这个病人先表示信心，而是先向他发出恩典的邀请，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所以耶稣先向他发出邀请，先向他发出呼召，先向他发出恩典。只要他用信心把握住耶稣的这一句话，那么他就立刻就能得到医治。那么同样的，上帝拯救我们并不是让我们先表示信心，而是上帝先向我们施恩，他先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他先为我们而死，他先为我们完成救赎的大功，然后来邀请我们信靠他。这是星期二的部分。那么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三的部分，刚硬的心。这一个部分呢，是讲述宗教的领袖们、法利赛人，他们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医治了病人，于是他们就想要杀害耶稣。那么宗教的领袖们为什么认为耶稣并不是从上帝来的呢？ 他们认为虽然耶稣能够行神迹，但是呢，耶稣不遵守安息日，因为他在安息日吩咐病人起来拿着褥子行走。所以他们认为，如果说耶稣是从上帝来的，就不会干犯安息日。但其实呢，耶稣并没有干犯安息日，而是宗教的领袖们，他们不明白安息日的意义。因为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那么另外安息日医治病人也是可以的。但很显然，宗教的领袖们他们并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认为耶稣干犯了安息日，因此认为耶稣不是从上帝来的。所以学科里面就告诉我们，虽然说神迹本身并不能够充分的证明是来自于上帝，但是呢，有些时候啊，神迹呢确实是来自于上帝，我们应该非常小心谨慎的来对待这些神迹和奇事，免得是拒绝了上帝。那么为什么宗教的领袖们他们会如此的盲目呢？那么学科里面呢给了我们两个方面的答案。那么第一个方面的答案就是他们错误的相信弥赛亚的使命，他们以为弥赛亚来到之后呢，就会立刻马上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第二个方面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腐败，因为他们对权力的热爱，以及缺乏对上帝的降服。因为耶稣的神迹呢，就威胁到了他们的权力，威胁到了他们的威望。所以他们出于嫉妒的心，他们就不愿意接受耶稣，不愿意承认他的神迹是来自于上帝。所以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就导致他们如此的盲目，导致他们拒绝耶稣的救恩。那么今天我们的心如何呢？我们的心是否刚硬呢？刚硬的心会蒙蔽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到真理。那么另外，就算我们看到了真理，我们也知道这个事情是对的，但是呢，刚硬的心会拦阻我们接受真理。这个是星期三的部分，后面我们再分享星期四的部分，耶稣的主张。因为耶稣医治这一个瘫子乃是在安息日，所以因此犹太人就想要逼迫耶稣。那么星期四的这一个部分呢，是谈到耶稣为他自己所辩护的一些话。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的第十七节到最后的第四十七节，首先就是犹太人就问耶稣说，你为什么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呢？然后耶稣便回答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就越发的想要杀害耶稣，因为他们认为耶稣不但干犯了安息日，而且还将自己与上帝当作平等。所以耶稣他以这样的话，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以这样的话来为他自己在安息日医治病人啊这件事情而辩护。这并不是说耶稣干犯了安息日，而是在安息日医治病人是可以的，因为天父也在安息日做一些必要的事情。天父上帝在安息日仍然要维持宇宙的运转，在安息日上帝也依然要使太阳东升西落，那么在安息日上帝也依然要使各样的植物，包括了树木花草等等都正常的去生长。那么同样在安息日上帝也要供养每一个动物它们生命的维系。那么同样的，在安息日这一天，上帝也赐给我们阳光，赐给我们空气，赐给我们雨露。如果今天上帝停止了他的工作，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死亡了。所以在安息日，天父上帝他依然要做这一切所必要做的工作。所以耶稣呢，他以天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以这样的一个方面来为他在安息日医治病人的事情而辩护。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他们就是流传着在毕士大池子，那么有天使搅动这一个水，当天使搅动水的时候呢，当病人一跳下去就能够得到医治。那么天使搅动水的时候呢，他可不分这个安息日还是不是安息日， 那么当时这一个瘫痪了38年的瘫子，他就在等待着天使搅动水而跳在这个水池子里面。所以如果天使在安息日搅动水的话，那么是不是干犯了安息日呢？那病人在安息日跳入水池得医治的话，那么是不是干犯了安息日呢？那么既然天使如果在安息日搅动了水，病人在安息日跳入水池得蒙医治，不是干犯了安息日，那么耶稣在这一天医治疾病，使他们得到痊愈，同样也不是干犯了安息日。天父上帝在安息日依然做维系生命的、维系宇宙运转的工作，那么同样的，耶稣在安息日做拯救人的生命、拯救人灵魂的事情，也同样不是干犯安息日。所以在下面的第19节一直到最后的第47节，都是耶稣为他辩护的一些话语。那么学客呢也告诉我们，这一段话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耶稣以他和天父的这种关系来为他做证明，就是第19节到30节所谈到的。耶稣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就是说，耶稣能够在安息日医治病人，不是凭着自己做，而是因为父这样做了，所以子才这样做。所以耶稣呢，他以自己和天父的这种关系来阐明他为什么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耶稣在毕士大池子的旁边医治这一个瘫子，能够更加充分的说明他的神性，说明他弥赛亚的身份。因为耶稣不但医治了这一个病人，同时他也是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事情，显明了他是医治的主，也同时显明了他是律法的主。所以耶稣谈到了他有权柄审判，他也有权柄叫死人复活。最后耶稣以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第30节作为结束。就是说明耶稣做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凭着他自己的喜好，凭着他自己的意思，而是凭着上帝的旨意。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耶稣谈到了四个见证人。圣经在第31节到第40节，那么这四个见证人分别是施洗的约翰，以及耶稣他自己所做的事情。第三个就是天父为他做见证，那么第四个就是圣经为他做见证。所以耶稣谈到了这四个方面的见证，为他做的见证。首先是施洗的约翰见证耶稣是被杀的羔羊，上帝的羔羊，是弥赛亚。然后是耶稣所做的神迹，他所做的事情证明了他是天父上帝所差来的。第三个是天父上帝为他做见证，就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父为他做见证。然后第四个就是圣经为耶稣做见证，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因此耶稣责备犹太人说，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所以犹太人他们并没有把圣经的真理存在心里面。如果他们明白圣经真理，他们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去行，那么他们也就怎么样呢？他们也就必接受耶稣基督。因为圣经所指出的、所预言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们之所以不接受耶稣，不愿意到耶稣那里得生命，乃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他们也不明白真理。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耶稣谈到他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他只接受从上帝而来的荣耀。他也不求自己的荣耀，所以他不像宗教的领袖们，因为领袖们他们是接受人的荣耀，他们也求自己的荣耀，他们并不求上帝的荣耀。因为他们只求自己的荣耀，不求上帝的荣耀，因此他们就不接受从上帝那里差遣来的弥赛亚。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第44节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上帝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 然后耶稣说啊，你们不要想我会告你们，我不会告你们，但是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为什么？因为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所以犹太人他们素来宣称他们是摩西的门徒，他们相信摩西，他们也等待着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来到。但是当弥赛亚，当耶稣真的来到了之后，他们却不认识耶稣。所以呢，他们所仰赖的摩西要告他们，要定他们的罪。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他们不明白摩西的话，因此他们也不认识弥赛亚。所以耶稣就借着医治了毕士大池边的这一个瘫子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公会的面前为他的身份做了一个有力的、充分的一个见证。但是当时犹太的公会，当时的宗教领袖们，他们由于他们的骄傲，他们由于他们内心的刚硬，他们并不接受耶稣的见证，反而呢，想要去杀害耶稣。这是我们所分享的第一课的学课，指明道路的神迹。我们谈到了这三个方面的神迹。第一个神迹是迦拿的婚宴变水为酒，那么第二个神迹同样也是在迦拿所行的，医治了加百农大臣的儿子。那么第三个神迹就是在毕士大池边医治这一个瘫痪了38年的瘫子。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耶稣在犹太的公会面前为他的身份做了清晰而有力的见证。所以透过这些神迹的表明以及耶稣他自己的见证，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就是道路，通往天国的道路。正如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愿我们今天都能够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愿上帝的圣灵感化我们的心，除去我们内心的刚硬、不信和怀疑，让我们可以明白他的话，借此相信耶稣，明白圣经所清楚指明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殷勤地查考圣经，因为给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也只有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标准，使我们可以分辨出什么是真的神迹，什么是来自于魔鬼的欺骗性的虚假的神迹，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能够行在上帝真理的道路上。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把我们的学课分享给更多的人，邀请他们来和我们一同来学习上帝的话。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赞美主，你的恩典。主啊，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只有借着你才能够到父那里去。你用你的生命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通往至圣所，使我们找到了回家的路。救主啊，让我们今天就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因为你已经把这条路打开，让我们今天，让我们此时此刻就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求主打开我们愚昧的心，让我们可以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明白你的真理。也愿主赐给我们有信心，除去我们的刚硬，除去我们的怀疑，赐给我们信心，毫不怀疑的相信，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感谢主，赞美主，我们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